很高兴看到弟兄姊妹们，也很高兴看到有些弟兄姊妹有一段时间没看见了，你自己知道我说的是谁。很欢迎，欢迎你们回来，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晴朗的一个主日的早晨，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分，所以我们现在享受这样的福分，我们感谢神。如果你看到现在屏幕上的这个画面呢，你谁还有点印象吗？还有点印象的，那就说明你听到的时候比较注意了。这个题目，这个话题我们讲过一次了，这一次呢是你们是神的殿二。那么这个圣经中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这个人比作是神的殿，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这是第二次，我们可能还要讲一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么今天在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的经文是先重温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先来读这一句经文，来一起来读。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再读一遍，来。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然后我们今天那个经文主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十八到二十三节，我们也是一起来读一次，来。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低头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全能的真神，祝我们何等赞美感谢你。我们感谢天父制定了永恒的救赎计划，我们感谢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神的圣子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成就了奇妙的救恩。我们也感谢主在回到天家的时候，他应许赐下了圣灵保惠师，圣灵保惠师就进驻在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心中。主啊，这是一个何等的福气，让我们在圣灵中，在圣灵的保守中，我们可以度过每一天的生活。主啊，求今天你就让在我们心中你赐下的圣灵来做工，在我们的心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灵所带来的从神来的那奇妙的大智慧。现在就求圣灵亲自向我们每个敞开的心说话，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的殿，我们是神的殿。所以这个话题呢，上一次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第一次讲到神的殿的时候呢，就讲到神的殿，讲到我们身体，我们这些属于人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所以圣经用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肯定的语气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意思是说怎么能不知道呢？我们这些已经属于神的人，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呢？我们应该知道的，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应该知道的，所以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就上一次讲的主要是讲的这个圣灵内住，圣灵和我们同在是一个事实，因为它是神的应许。并且呢还有很重要的意义，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意义，就是说这个圣灵叫保惠师，保惠师就是一切为我们的利益出发的那样一位保护我们，为我们辩护，为我们出好主意，带领我们，指引我们，提醒我们，为我们祷告。所以就是他做所有的事情，就像那个如果你有个智囊团，那个智囊最好，那个智囊属灵的智囊，天上来的智囊，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帮助我们的，他能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的光中，进到真理的光里面去，帮助我们明白真理， 并且呢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祷告，并且呢还要保守我们。所以圣灵保惠师是圣灵内住的意义。我们今天接下来往下来看，往下看的刚才看的这段经文呢，我们把它总结为两点，就是圣灵内住住到我们心目中了，它有个什么样的效果，产生了什么样的一种作用，一个效果。我们从两点来看，一个叫做我们就拥有了神的智慧，然后呢我们并且是完全的属于基督，这是今天这段经文说的。我们看看这两点，我们来仔细来体会一下。拥有智慧啊，拥有神的智慧，这个智慧这个词呢大家都比较喜欢，对吧，都喜欢有智慧的人。所以智慧是人的整个素质里面比较或者是最让人崇尚让人期望的那一种美德，有智慧。那么这个智慧，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考虑这个智慧，你们认为中国人中华文化里边最有智慧的是谁？不管是谁啊，反正是你们肯定有心中有智慧的。他的智慧是什么？你可以仔细考虑考虑。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最希望我们的孩子是有智慧呢，还是有钱，有什么本事？我们都希望自己孩子有智慧。我们中国人的孩子，华人的孩子都很棒，都很有智慧。但是呢，我们这里要仔细的思考一下，什么是圣经在这里说的智慧？圣经在这里说的智慧，跟那个我们想象的智慧是什么？那么什么是智慧呢？其实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最精确的最精辟的一个答案回答，那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记住了，都记住了。上一次燕平弟兄他说他跟我交流的时候，我们对话中有这个，我都忘了。但是可见说这个圣经中关于智慧的定义给我们弟兄姊妹有很深的印象，所以这是对的，这才是智慧，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是真正的最大的智慧，就是认识神，并且呢能够接受神的恩典，并且敬畏神，让自己的整个的生命都合乎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然后把它活出来，这才是最大的智慧，这是圣经里说的智慧。所以我们就稍微做一下对比，这个智慧呢有世上的智慧，有世上的智慧，还有这个属神的智慧，圣灵的智慧，这个有不同的。世人的智慧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里边，这里面有一些描述，这里面说的是呢，在这世界上的人，你们有人在这世界，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所以世人是自以为有智慧，世上的智慧。并且呢他说，圣灵说，如果神，如果谁觉得自己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真有智慧的。因为世上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并且呢说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我们就从这个经文里来思考一下世上的智慧，世上的智慧和属神属灵的智慧的对比。世上的智慧呢是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很厉害，自以为聪明。这个聪明啊，聪明和智慧实际上是有不同的一个等级的一个概念的。智慧呢，那个希腊文那个 sophos 这个词呢，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中间不有叫 sophie 的吗？就是从这个来的，就是智慧女神，智慧女，有智慧的，这是。这个智慧呢，指的是人生的大智慧，就是对整个人生的哲理，对人生的意义有很深刻的领悟，这个是大智慧。而我们以前常常谈到的所谓有智慧呢，可能是聪明，聪明是 smart， 聪明呢，这个只是说我们智商高，脑子快，很活，学什么东西都很厉害，这是聪明，这是另外一个档次的。说到智商高了，以前我这人比较好开玩笑，说话经常会言多有失， 我有一次跟一个弟兄，他非常的聪明，我就说，哎呀，你这个智商比我们平常人，是我们平常人的 2.5 倍，简直是。他马上就说，牧师你怎么骂人呢？你这话你比方说给我太太难听，她听了反正就当笑就不太注意啥意思。哎，你聪明人马上就说你在骂人，我赶紧道歉，我说开玩笑开玩笑。所以智商高 smart 跟这个有智慧还不是完全一个档次的。那么世人的智慧呢，就是 smart， 就是这种所谓以为自己很聪明，以为自己很有智慧。所以大家来到这个加拿大，来到加拿大，无论你是创业也好，无论你是求学也好，其实都是很聪明的人，都是聪明，非常聪明，聪明很厉害的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人，那实在是很聪明。那么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要有更大的智慧，又有这个超出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种聪明，更大的智慧。那个更大的智慧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有限，要认识自己需要神，就是不是自以为有智慧。要是自己有自以为有智慧，那个人都不是真智慧。变为愚拙，意思说我们承认自己有限，承认自己不足，承认自己靠自己不能找到那个人生最根本的归出路，所以我们需要去求神，才能成为真有智慧的。那世人的智慧呢，这里边说呢有几个词来形容。圣经里刚才有段有一句话说是虚妄的啊，是愚拙的，神看作是愚拙的，世人的智慧是看愚拙的。所以开始这段经文不是说你们不可自欺，是吧？不可自欺，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自我感觉良好，说哎，我挺厉害，那样那种自以为很聪明的，那是自欺。所以神马上就提出来说，世上的这些智慧其实是愚拙的，其实是愚拙的。因为人生很有限，人的能力很有限，人没有办法看透人生的奥秘，人也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人生，所以人很有限。并且呢，圣经还说世人的智慧是虚妄的，虚妄的就是不实啊，就是好多东西就是你好像他说有点作用，但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是一些虚幻的、虚妄的，是自以为是的，其实不能给我们提供人生的终极答案。说到这里呢，可能稍微我也得承认说，世界上也有很多，也有一些在历史上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的那些智慧，他们的那些学说也都是很有意义的。那比如说希腊古典哲学的那个苏格拉底，这名字大家就是你不学哲学的也都听说过。苏格拉底，其实苏格拉底一本书都没出过，现在你们就在座的搞学术的都知道了，你一本书都没出过，你怎么在学术界混呢？但这老头不但在学术界混，还混得有模有样的。为什么？他成为了希腊古典哲学的鼻祖。你说不写书怎么能成鼻祖呢？俩原因。第一个原因，学生厉害，他学生柏拉图，后来那是著作等身。柏拉图写书的时候一直在宣称说，这是我老师教我的，我老师有这个思想，我给他发扬光大。说这学生有良心呢，你们当老师的谁不希望有这样的学生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学生把老师整个的就给弄得名满天下，所以这个是就把他的整个的哲学思想给他不但总结出来还发扬光大。第二个呢是苏格拉底呢，他创造了就是叫做一个古典的叫做道德哲学。道德哲学，这个道德哲学实际上就是他崇尚的一种，他的基本思想是崇尚基本的思想是要认识自己，人要认识自己，这是希腊古典哲学的一种基本思想，就是自我认知，这也挺有意义的，对不对？其实人贵有自知之明嘛，认识自己。但是他没有提出来你怎么样去认识自己，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的罪，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的有限。他所说的认识自己呢，都是在自我完善的这个层面上，就是我们用人本主义的一种方式去追求一种自我完善。 这是希腊古典哲学的一个最中心核心的思想。而我们知道这种东西呢，实际上是不能达不到意义的，因为你那些哲学那个思想比较活的那些人，他可能考虑到一些，他可能领悟到一些人生的意义。咱们大多数老百姓，你把那个希腊哲学那套拿来之后，我就拿它当虚妄的了，我根本领会不进去，所以就是起的作用有限。当然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它的道德哲学呢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因为他是说这人呢是自私的，自私会导致堕落，那怎么不自私呢？苏格拉底说，从我做起，我们就过这种清贫的生活，独善其身。他倒是过了清贫的生活，因此他在整个的人类历史上对这个人的人格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大多数芸芸众生做不到啊，做不到啊，那个榜样那个力量没有办法去效仿，所以这个影响还是有限的。我们承认他有影响，影响是有限的。那你说，那咱们说是咱们中国人吧，中国的这些最古老的，刚才大家说这个最有智慧的人是孔子，孔子儒学是确实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对不对？现在没有别的东西当软文化，拿这个当软文化，当这个文化实力。孔子学院到处建，对不对？孔子学院别在意啊，就是这是要宣传这样一个思想。但是我们知道儒学它的思想根本的思想是什么？它是一种入世的学说，意思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得想办法弄出点名堂来。它最强调的什么呢？有两点，一个是所谓的那个等级制度，等级制度表现在三纲五常，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这个规矩，这个等级，这个不能打破。五常，仁义礼智信，比如说这些事情，靠这些东西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呢，统治阶级喜欢，为什么呀？因为大家都听这个，都老老实实的，我是草民，我就好好乖乖的做草民，趴那儿磕头就好。我是大老爷，青天大老爷，然后你们就等着我来跟你们来造福，来跟你们来断冤情，就始终的这种等级观念不被打破，这个对于维稳非常有好处。所以这个思想它有它的存在的意义，但是革命者不喜欢。革命者呢觉得这个你这个秩序我不能打破，我怎么上去？你在台上，现在我想上去，对不对？所以革命者不喜欢。所以到革命的时候就把孔夫子叫孔老二，等到那个坐江山的时候就把孔夫子叫至圣先师。所以你看他这个整个这个思想呢，也是看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怎么样去对待他。当然他还有一个，他说这种所谓修身养性的这种思想，就是所谓的明德，修身，治国，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种思想，就是你先把你自己的道德搞好了，然后把家搞好了，你才可能去治国，去平天下。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种思想。而这种思想呢，就被那个尼德生弟兄他结合到他那种那个所谓的那种灵修哲学、灵修神学里面去，在这个神学上是有一定地位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其实中国最接近于敬畏神的思想是这个道家的学说，道家呀，或者是道学呀，不是道教。道教后来装神弄鬼的，就是炼丹什么的，那是走下道了。就是这个道学，道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从老子、李耳，从他的这个思想中，他认识到有一个至高的一个叫做天这样一个层面的，他认为有一个大道，这个大道呢是宇宙的本源，这个大道呢是整个宇宙运作的法则，所以这是他最向往的。但是呢，老子他有个问题，他懒，他比较懒，他就说这个大道太复杂了，这个道可道非常道，意思说你要把它弄明白了，那它就不是那种大道了，好像是。再就是他觉得这个大道是隐藏的，所以他就不想去花心思去追求。另外呢，他也没有亲自得到神的启示，所以以前有人说老子是先知，老子不是先知，神没有启示他，所以他都是一些自己在那里悟到一定程度他嫌烦不悟了，他说好，咱们干脆就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所以这是道教的基本思想。那这个思想呢，对人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有一定的好处，它是一种出世的学说，所以你要顺其自然无为而治，那就没有那么多竞争， 所以这也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些思想我是刚才说一点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说让世人一说，哎，你们一说就把世人所有的这些好处，这些文化中间的这些精华你都给否定了。我们也不否定它，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尽管的这些智慧都挺有名，都挺高大上，但是呢还没有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解决人生整个的来龙来源、意义和归宿的问题。因为这不是神启示的，都是人悟出来的。因为最高的智慧，因为真正的智慧不在人的手里，不在这些哲学家的手里，而是在神的手里。最高的智慧是来自真神，所以神的智慧是可以超越世界上任何智慧的。他说可以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在神的大智慧面前，这些伟人都是微不足道，更何况是我们了。所以那么神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用这一段话来讲，其实就是圣灵的智慧，圣灵赐给我们的智慧。圣灵内住，我们是神的殿，然后是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他会把神的智慧赐给我们。神智慧赐给我们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一看。就是圣灵的智慧表现在第一，就是认识神的智慧。只有圣灵才能让我们认识神。我经常说，你们这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你们自己愿意在众人面前受洗为神做见证的这些人，是圣灵感动你们。不是说谁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就把你给忽悠了，你就忽悠晕了，你说好吧好吧，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是圣灵在你们的心中做工，并且圣灵呢能让我们真认识他。就是这节经文，如果大家来和我一起来读，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赏给我们的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灵，才能让我们真知道神。真知道神是非常重要的，真知道神。所以真知道神之后，才能知道神他所有的创造，才能知道神他所有的旨意。所以需要真知道神，还有神的应许和我们的归宿都在神里边。所以这个真知道神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句呢，是哥罗西书，我们也一起来读，它叫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完全的知道神的旨意是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所以我们要有神的启示，就是神的启示。所以神要启示圣经，要写圣经启示给我们，因为我们人都愚钝，如果神不启示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完全的认识神。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告诉我们呢，是神他有旨意，他创造的时候就把那个旨意放在我们心中，就放在整个的永恒里边了。所以他的旨意一定要实现。你想想，不管是什么事儿，不管你参加什么事儿，你一开始参加你就知道这个事儿一定要这样做，最终要那样成就，那心里多踏实，对不对？你在其中就参加就是了，这个事情一定要成就。我们现在就参加的是神这样一个已经都确定了的计划，已经早就在万古之前就已经定好的计划，一定要成就的计划。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计划中间，我们越认识神，越对他的旨意越明白，我们就信心越坚定，我们整个的生活就越有见证。所以这个圣灵的智慧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是神的殿。还表现在认识自己的智慧，认识自己。刚才我们不说有一些这个思想，像这个苏格拉底还有这个孔夫子啊，他们都有这个说要认识自己，要修身养性认识自己。但是认识自己呢，那个世人的认识自己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没有办法真正认识自己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都有限，我们自己呢都是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或者是把自己看得很高，所以靠自己认识自己是没有办法的。 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世人都是自我感觉良好，就是什么也不是的，他也觉得他自己不错，自我感觉良好。很多的人，比如说他是一个明明是一肚子坏水的人，这种坏主意，但是他老觉得呢，他是这个最大的好人。明明是这个心胸狭窄的人，容不下批评，容不下人，但是呢，老表现的自己是肚子里能撑船的宰相。明明是满脑子里边都是一些低级趣味，有很多肮脏的思想的人，结果在人的面前还经常的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在台上做报告，反对腐败，什么反对这个淫乱，结果一抓出来，哟，腐败最腐败最淫乱，所以就这样的一些人。还有呢，明明是很虚伪、很骄傲的人，在人前呢，经常装出来好像很诚恳、很谦卑的样式。所以人自己不能认识自己，是有那一种局限性，就是人的那种罪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只有靠着圣灵帮助，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就是圣灵的那个光照，真正的照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说，我们自己的心中有多么的黑暗，多么的败坏。只有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如此败坏的时候，我们才能真心诚意的去寻求救恩，去寻求拯救。只有我们真心实意的去寻求拯救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这样的救恩，才能真正的进入到降服在十字架下面，进入到神的这个应许和计划里边。所以这是一个开始，要认识自己。这是指我们还没认识神的时候，即使在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仍然要认识自己。因为什么？因为加拉太书这一段讲的说，他说情欲和圣灵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心中有情欲，还有圣灵。这指的是什么人呢？基督徒啊，不是基督徒心中没有圣灵的，心中有的圣灵有基督徒，但是呢，基督徒心中有圣灵，但是还有情欲，这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很多情况下就是在这样一种相争的状态。保罗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你读读罗马书七章他就知道了。所以在这种相争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认识自己，要认识到自己说，我们仍然需要圣灵的保守，我们仍然需要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做工，保守我们不要被情欲牵着走，不要做情欲的奴隶，而是要做跟着圣灵走，做圣灵的仆人。所以这也是保罗神学中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过我们得胜的生活。那么看到这一点呢，就知道说认识自己不容易，但是呢，幸亏是神了解我们，神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很挣扎。有弟兄姊妹就说我信主之后老觉着这个长进也不快，后来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挺不好意思见神那种似的。昨天我们还说呢，跟姐妹还说呢，说这个信主呢有点像那个进一步退一步，或者是我昨天就说那挺正常。以前我们扭秧歌就是这样，进一步退一步，对不对？扭过秧歌吗？扭过秧歌的举手，教教你吧。扭秧往前走，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回来一点，对不对？然后又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又回来一点。但是呢，始终这个步还是在往前走着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说知道自己不足，知道自己需要前进，就是圣灵在做工，圣灵已经在你心中做工了，你会继续的往前走。但是当然我希望的是说，每个人都做神的精兵，我们不扭秧歌，我们走正步，就往前走就是了，就是坚定的往前走。这是神最希望我们这样的一种灵命状态。我们虽然是可能有些时候有高灵命，有高有低，但是呢，神他会让圣灵派圣灵来帮助我们，他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就是要帮助我们，要给我们从天上来的大智慧，给我们认识自己的智慧。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福气，因为我们这些所有属神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是圣灵的殿。圣灵的智慧还帮助我们认识接受救恩， 接受救恩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智慧，是一个圣灵给我们的智慧，这个需要智慧的。因为什么？因为救恩就摆在那里啊，救恩成就了之后，千百年来有多少神的仆人把这个救恩带到世人的面前，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信，很多的人就是不信，很简单，就是不信。我经常就脑海中有那么一种图画，一种景象，就是大家坐着一个巨大的轮船向北冰洋开去，就比如说这个轮船叫泰坦尼克，然后走走着咣跟冰山撞上了，轮船一下裂为两半，然后开始下沉，这人们都掉在水里边。掉在水里的人其实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好像马上需要救恩，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哎，掉水里没关系啊，我游泳健将啊，哎，正好游一会儿泳，然后他就给你来个什么什么自由式，什么蛙泳式，狗刨式，反正在里扑腾，他觉得挺好，挺舒服，在那个苦海里边他扑腾的挺舒服的，他根本不觉得需要救恩。有的人一着急说，哎呀，我也需要救恩，哎，抓住一块船板子或者一个漂浮物，一个救生圈，他觉得，哎，这就妥了，这没事了，这就没有问题了，抓住那个东西也在那里边好像是飘得挺滋润。当然也有些人说，哎呦，这下完蛋了啊，完蛋就完蛋了吧，赶紧是掏出小酒瓶的灌几口酒，死就死吧，也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个巨大的飞船，一个救生的一个大的巨大的飞船已经就停在那里，上面扔下绳子来，丢下绳索来梯子，然后甚至还有人从梯子上爬下来，在这里喊说，往上看，往上看，上来呀，伸手啊，要把你们拉上来。但是有好多人就是不信，说怎么可能有呢，那幻影的飞船，那飞船不可靠，他就不去伸手去拉住那个绳子，他就不去伸手让那个救他的人把他拉到那个上面去。所以能够抬起眼来往上看，这是一个智慧，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心中开了心窍之后才能做到的。我就想我自己，我那个第一次去出国的时候，到瑞士那个苏黎世大学，在那块就有查经班的，我也去，好多好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他那个一开始跟我差不多，都是在那里慕道友，都在那里瞎听着玩的。但有一次他骑自行车，跟人家那个洋人一起去自行车，但是他那自行车不是买那好自行车，不哪儿捡的或者谁给他的，他自行车不行，结果就下那个大坡弯的时候，他一下失控摔到那个悬崖底下去了，然后直升飞机把他马上就送到医院里去做了开颅手术。这兄弟叫于世亮，他现在还在，好像在还在苏黎世那个教会里边，还是挺重要一位弟兄。他就是死里逃生，他马上就信了。然后那一次他做见证，他们好多人就说，那你怎么不信呢？那时候我就是不信，我觉得这扯不扯，我以后还要飞黄腾达呢，我要回国去，我得是个人物吧，总得是，我现在要带这么基督徒标签，我完蛋了，我就是爬不上去了，就是不信。所以回去爬了一通，爬了很长时间，爬了六年也没爬上去，反正也爬了一些事，爬了一身泥，一身污秽。所以最后第二次来到美国之后，我那个心就已经，神已经预备好了，圣灵已经做工了。所以在他们向我传福音，在那个宣教士向我做见证的时候，我一点障碍也没有，就觉得说我就等着这一天呢，我就想信。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不做工，得救实际上也是很难成就的。所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靠的也是神给我们的智慧。那么怎么样能够值得得到这样的智慧呢？这个提摩太后书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奥秘，我们来念来，并且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么耶稣基督就是得救的关键，我们怎么样信耶稣基督呢？就是要明白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明白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要来拯救我们的那位救世主，然后我们相信了，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救，就有了得救的智慧。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从小就明白圣经挺好。在座的我知道你们有一些基督徒家庭，你们这些小孩从小就明白圣经，我感谢神，赞美神，这是太大的福气了， 从小就明白圣经，太大的福气了。还有这些同学们，年轻人，你们从小明白圣经，从年轻明白圣经，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可以少犯很多的错误，可以少受很多的痛苦。从小明白圣经，所以我还是最近看见同学们有点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心里一直心里挺难受的，哎，不知道怎么找他们去，他们在哪儿？那样吧，同学们，给你们一个任务，你们见着伙伴的时候就跟他说一声，你说那老头他说想你了，叫他们回来啊。所以拜托拜托，从小有得救的智慧太好了。那中年人得救的智慧，我40岁才得救，太晚了，但是也比不得救强吧。所以年纪再大一点，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愿意有得救的智慧，年纪大一点得救也是好的。所以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没有完全信的弟兄姐妹，不叫弟兄姐妹，我的同胞，我的朋友们，我很想管你们叫弟兄姐妹。所以希望你们仔细来思考，要能够得到这样救恩的智慧，希望圣灵在你们的心中做工。所以还有一节经文说，是要想让人得救，得到救恩的智慧，那就要传福音，就要传扬他。我们要传扬耶稣基督，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人引到，从在耶稣基督里引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引到耶稣基督里面，就要用各样的智慧。这个诸般的智慧就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救恩的大智慧，这个大智慧在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心中，这个使命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我们是神的殿。追求圣洁的智慧，圣灵还给我们追求圣洁的智慧。那读一读这段经文，这经文非常好，大家读了之后肯定能蒙福来，一起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读的时候，这些都是人最向往的美德呀，对不对？在座的有人说，我坚决不想要这样的美德的吗？有吗？有站出来啊，想站出来也不好意思是吧？那个没有，没有要站出来。我们都希望自己有这样的美德，都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这样的这些词，这些形容的这样一种，就是一个神的子民，基督的门徒应该有的美德。这种美德，这种品德，人皆向往，但是不容易做到，对不对？不容易做到，这个不容易做到，所以就需要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就需要圣灵激励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激发我们心中那种追求属灵美德、属灵品格的那样的心智，让我们可以积极的、主动的愿意去寻求这样的美德，因为我们是神的殿。那进到下一个就是第二点，第二点，第二点呢？我说的是说，第一点我们稍微总结，第一点是说，有圣灵给我们的智慧，圣灵就可以给我们有认识神的智慧、认识自己的智慧、得着救恩的智慧、追求圣洁的智慧，就这些都是圣灵进驻到我们心中的一个很美好的果效、美好的效果。有人开玩笑说，他们说基督徒有些词儿，你注意他只要把那两个字颠倒过来，那就是基督徒的词儿。比如效果，咱们都说效果，一开始我也觉得说你怎么叫果效呢，就听说叫果效就是基督徒啊，就是基督徒说的话，有很好的效果。圣灵进入到我们心中就有这样的效果，就有这样的果效。那么第二个果效是说，我们就完全的属于耶稣基督。这句话我们也一起来读，23节说，并且基督又是属神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说我们是属于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 基督是属神的，我们是属基督的，然后我们就一样，那我们也属神呢，因为神和耶稣基督圣灵三位一体，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不可分开的，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属基督就是属神，属神就是属圣灵，属圣灵就是属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属于神的，属于基督的，属于圣灵的。罗马书这段经文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你们就不属肉体，而是属基督了，属圣灵了。属圣灵就是有基督的灵，人要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反正你说这些属不属，就是我们所有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人，我们都是属神的，属于这位三位一体真神的，属基督属圣灵的。那我们心中有圣灵的地位，心中有圣灵内住，心中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这样的一些人，我们就有从神来的智慧，因为我们是神的殿。那么圣灵内住呢，它表现在就是属于基督，属于基督表现在这样两方面，一个方面是所有的事和人，人和事都在神的手中。你比如这段经文它讲了几个名字，保罗、亚波罗、基法，就是彼得了，还有世界生死，现今的是将来的事，说这些事情说什么意思，他说全是你们的，全是你们的。他在跟谁说话呢？保罗，哥林多那些信徒，是不是？他就等于说哥林多信徒说这些人都是你们的。那你坐在，假设你坐在哥林多教会，说啥意思，保罗是我的，亚波罗也是我的，死生死什么将来都是我，就等于说我现在向你们说，弟兄姐妹们，无论是习近平、Trump、特鲁多，无论是贸易战，什么经济发展，无论是将来这个形势，都是你们的。这不是说高看你们，或者说自己在狂妄自大。为什么说这些都是我们的呢？是因为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属神的。这一切的事情，包括现在这个世界局势，都在神的手中，这是明确的。神掌控一切，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神都掌控着一切。我们呢是属神的，因为我们在神的手中，所以呢神的权柄也延伸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跟神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也在我们的手中。意思就是说，神掌管万有，神掌管我们，我们和神一同来面对这个世界，来审判这个世界，来掌控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属于神，我们的位分挺高的，我们的这个身份 ID identification 实际上是非常神圣的。我们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堕落败坏的世界上面，我们应该是作为神的一个大使，作为神的一个代表，我们要代表神来这个世界上面向宣告神的旨意，宣告神的作为。所以我们是属神的，这些事情在我神的手中，也在我们的手中。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一生在神的手中，我们自己在神的手中，这个最重要。我们自己在神的手中表现在哪里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是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耶稣的基督的救恩，所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这个恩典已经属于你了，这个地位已经给了你了，在神的那里，神不会把它再拿回去的。神和我们签的那个约是一个永约，永远生效的，不会因着我们哪天争气了，哪天不争气了，哪天得金牌了，哪天考试又不及格了，这些上上下下的事情不会因这样的事情而改变的。所以我们这个恩典在恩典中是一个事实，神并且会一定会引领我们，保守我们，供应我们，并且呢他也要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并且神的恩惠慈爱会一生一世伴随着我们。这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接受了恩典的这些人，这个恩典永远属于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手中，这个是确实的，因为我们是神的殿。我们也在得救的确据中， 所以延续这样一个话题说下来，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救是个确认无疑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自己有些时候可能想说，我心里想我是得救的，但是一转圈一说，我是得救的吗？我是得救的。你老这样想的没有用，还有圣灵呢。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同证，圣灵进入我们心中在同证，说你不要自己瞎琢磨，上帝说的，神说的，我们是得救的，我们是在得救的确据中。那圣灵把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就能坚定下来。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可能有的时候灵命有高有低，甚至有的时候有些迷失，但是只要这个殿中还有圣灵居住的话，圣灵还在我们心中说话提醒我们的话，我们也愿意听，愿意顺服，愿意悔改，愿意回头的话，我们就永远在神救恩的确据之中。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是永不止息的，他会保守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是神的殿。最后再说一个，我们是在基督的应许中。神的应许在这个圣经里面写的非常的多。神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他告诉我们要成就的事情。他要告诉我们要成就的事情就一定要成就。因为什么？因为在以前他说要成就的，在历史的一定历史阶段要成就那些事情都已经成就了。还有一些呢，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成就的时候，但是神说了，那我们就确信那些事情将来一定要成就。因为神说话算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并且他一言不只是九鼎了，9999鼎，就是出言必行，他所应许的必定要实现。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就是说神的应许必定要实现，我们就可以来回顾一下神的应许。我们稍微找几条，就是将来要成就的应许，比如说这里边说到是，或者说一直在成就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他既然爱，就爱他们到底，这是约翰福音说的。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他的爱不是那样一种朝三暮四什么的，那个随着情感变化的，像那个父母爱儿女似的，儿女一捣蛋一挑皮，他就有点不高兴了，就生气了。神不是这样，神也是他关心我们整个的生命的状态，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样，他爱我们的心永远不会改变，他爱我们到底。还有我们也来念，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与我们同在，永远的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真是太宝贵了。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你走到哪里，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遇到艰难困苦，遇到很多的情景，你自己力不能胜，但是神在与我们同在呀。我们有些时候把这一点都忘了，我们向神祈求，我们和神一同来度过，神带着我们一同来走过，所以神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到世界末了之后，他就不同在了吗？那个就不是，那个世界，那就以后在新天新地里永远和神在一起了，就不用应许了。所以那个时候也同在，而且是一个更美好的同在。来念，来，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叫你们也在哪里，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主在哪里？主在那个天上父神的宝座的右边，就是最重要的那个位置，就是一直在那里作王掌权。他说将来他来还要接我们到那里去，接我们到新天新地里去。我不知道，可能你们年轻人小孩什么的对这个不太印象不太深刻，像到我这个岁数啊，我就对这个非常的有感触。我知道我大概不管多少年还有多少年，我就要回到主，要接我回到那里面去。对这样一个应许，在我心中这样一个应许，这个分量非常的重，因为这是神必定要成就的事情。然后呢，主还要再来，我们一起来念，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耶稣基督将来还要从天上再来， 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做王掌权审判世界。那么神再来，他还应许说我们和他一同做王，所以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应许，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时刻在我们的生命中。弟兄姊妹们，这些应许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神的应许就是我们生命的动力，就是我们遇到困难时候战胜困难的勇气，就是我们在一些好像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坚持前行的动力和力量。因此让我们记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在我们的心中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于神的，他的应许必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是神的殿。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领会的内容，我们是神的殿，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中间，神的灵当然有保护师的作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为我们祷告，提醒我们，同时呢也造成了一个真真实实的效果，那就是神的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会帮助我们得到从神来的大智慧，这个大智慧能帮助我们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也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得到救恩的智慧，并且有追求圣洁的智慧。同时作为神的殿，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看为宝贵，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儿女，在神的殿中，我们这些在他的应许中已经蒙了恩典的人，我们的恩典会永存，我们永远在恩典中，我们永远在救恩中，我们永远在神的应许中。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一个教导，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更加有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主耶稣感谢你，圣灵保惠使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这个残破的泥土一般的身躯竟然成了神的殿，圣灵竟然屈尊住在了我们的心中。主啊，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目的就是要赐福给我们，就是要保守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更认识神，就是要赐下从天上来的大智慧，让我们认识神，认识自己，并且有追求圣洁得到救恩这样最美好的智慧。主啊，因此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样的智慧放在了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是完全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盼望之中的人。我们把一切的感谢都归给这样爱我们，这样保护我们，这样帮助我们，这样恩待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